发掘人性真善美，活跃文学思维，滋养人格精神。读书，离美最近的时光。主播慕容轩，欢迎您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电台文学欣赏节目。亲爱的听友，您好，这里是美国西雅图中文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慕容轩，欢迎收听文学欣赏节目。说起冰心，她是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开山鼻祖，她的短篇小说开创了问题小说创作的先河，那她的诗歌呢，形成了小诗流行的时代。她的通讯影响广泛而深远，她的散文清新优美，长期飘香于文坛。他的作品曾被译为日、英、德、法、意、捷、俄、黎、罗等文字出版。晚年的冰心创作更加丰厚，他的作品大都直面人生，触及社会问题，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期。那作为我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冰心，他呕心沥血，把自己全部的爱都奉献给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他的作品和人品可以说成了真善美的象征，博得读者的由衷爱戴和崇敬。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冰心的简历。冰心呢，是1900年出生，1999年去世。他的原名叫谢婉莹，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中国诗人、现代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散文家。1919年8月的晨报上，冰心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散文，叫《21日听审的感想》，和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1923年出国留学以后呢，开始陆续发表总名为《记小读者》的通讯散文，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在日本被东京大学聘为第一位外籍女讲师，讲授中国新文学课程。于1951年返回中国，1999年2月28日21时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被称为世纪老人。纵观冰心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活，他的文学成就归纳起来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他在早期的那几批众所周知的《记小读者》，打动了不知道多少人，包括我的父母那一辈，包括我的兄长那一辈。那么《三记小读者》作为冰心女士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品，登载于著名的儿童时代上，冰心女士以通讯的方式与少年儿童谈理想、谈生活、谈学习，回忆过去，讴歌新时代。这些文章啊，文笔优美，言辞简练，影响了几代人。好，那今天呢，我选出其中的一篇跟大家分享。这些年来，尤其是最近，我常常收到小朋友们的来信，问我怎样才能写好作文，我真觉得一时无从说起，而且每一个小朋友的具体情况不同，我也不能一一作答。我想来想去，只能从我自己的写作经验和实践说起。首先，创作来源于生活，没有生活中的真情实感，写出来的东西就不鲜明，不生动。没有生活中真正感人的情境，写出来的东西就不能感人。古人说情文相生，也就是说真挚的感情产生了真挚的文字。那么从现实的生活中，把使你喜欢或使你难过的事情形象地反映了出来，自然就会写成一篇比较好的文章。许多小朋友问道，
我遇到过许多使我感动的事情，心里也有许多感想，可就是有意思没有词儿，怎么办？
那么，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除了多看书、多借鉴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小朋友们比我幸福多了，我小的时候，旧社会很少有为儿童编写的读物，也很少适宜于儿童阅读的东西，我只在大人的书架上乱翻，勉强看得懂的就抽出来看，那些书也不过是《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以后就是那些唐诗宋词以及古文观止等等。但是现在想起来，也就是这些古书给了我很大的益处。纪晓读者可以说是中国近代较早的儿童文学作品，冰心女士呢也因此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目击人。冰心用通信的模式，采取和小朋友谈天的亲切口气，赞美自然、祖国、母爱，文笔清丽优雅，童心雅趣跃然纸上。冰心的爱的哲学在纪晓读者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影响了一代代少年儿童，以爱温暖世界的心房，以爱融化冰封的灵魂，以爱传递耀眼的光芒，优美文笔与澄净心灵的完美结合。冰心的抒情色彩呢，主要表现在融情入景，情景相生。那冰心对大自然的爱充满人间情怀，在他笔下，大自然具有人的灵性，景因情之融入而更美，而蕴含有丰富的情感内涵。这种融情入景、情景相生的艺术特点，使作品具有抒情诗的韵味和风景画的情致，而笔调的轻巧灵巧、语言的清俊流利，具有白话通俗流畅的特点，又有古典文言精炼雅致的长处，形成了冰心散文与众不同的特点。这些作品笔调轻盈，文字隽丽，感情细腻，既具备白话文流畅的特点，又兼有文言文凝练简洁之长，在促成我国文学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上做出了特殊的贡献。那第二个贡献呢，就是他的翻译了。冰心是一位翻译成果颇丰的翻译家，他一生的各个时期都没有离开过翻译，可以说冰心是在20世纪初翻译文学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11岁的时候呢，从祖父的书桌上捡起林书先生译的法国作家小仲马写的《茶花女一事》，后来呢，看了许多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不从书，其中呢，就有英国名作家狄更斯的《块肉余生树》，也就是大卫·考伯菲尔。在繁忙地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呢，他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翻译实践。冰心的翻译是双向的，他不仅把一些中文的作品译成英语，而且呢，也把外国作品译成中文。早在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他就选择了翻译作为硕士研究生学习的研究方向，写了题为《李易安词的翻译与编辑》这样的一个毕业论文。那么除此以外呢，大部分的译作都是英译汉。他的第一部英汉翻译作品是纪伯伦的散文诗《先知》。那么从冰心大量的文学翻译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冰心翻译国外文学作品的一些特点。首先呢，在选材地域上是重亚非轻欧美的，冰心的译文在选材上是有一定的考虑，或者说是有原则性的。从选材地域上来看呢，冰心翻译了大量的亚非国家作家的文学作品，却很少翻译欧美国家的。 这是有一定原因的。归纳起来呢，作者认为有以下两点。首先是审慎的翻译态度。冰心翻译国外作品时，态度特别严谨，恪守艺德，译书的态度特别认真。冰心在译《先知》之前，要细读原著好多遍，并且说他只译他喜欢的和弄懂了的。他说，我的英文没学好，看英文总是模模糊糊，如同雾里看花一般，所以呢，我从来不敢翻译欧美诗人的诗，我总感到我的一笔写不出或达不到他们的心灵深处。但是对于亚非诗人的诗，我就爱看而且敢译，只要那些诗是诗人自己用英文写的。除了遵从上头的命令之外，我也从来不转译诗，我怕转译万一有误，我再把误译的译了出来，我就太对不起作者了。作家王蒙说，冰心不仅仅是读过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冰心自己也翻译了泰戈尔《飞鸟集》《吉檀迦利》，好多是冰心自己翻译的，尤其是冰心翻译的纪伯伦的《沙与墨》，都像那个格言一样的介绍到中国来。纪伯伦是黎巴嫩的著名经典的作家，所以呢，王蒙参加过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有黎巴嫩的总统委托黎巴嫩的驻华大使给冰心授最高级的黎巴嫩勋章。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就不知道纪伯伦，我们也不知道沙与墨，这么美好的语言，这么甜美的东西。那么说起冰心的第三个贡献，就是他的新诗。冰心的新诗在当时来说，应该是说起着开创的作用。他选的那是冰心的既不是沙与墨，也不是泰戈尔，也不是他的新诗，而是他写的一个叫《小桔灯》，这是类似好人好事新社会新人新事的故事。那好，也许你已经忘记了小学课本里边的《小桔灯》，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冰心的《小桔灯》的片段。他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橘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橘瓣来，放在他妈妈的枕头边，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他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小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桔灯照你上山吧。这篇文章呢，以我眼中的小姑娘的活动和我由初遇时的同情到分别时的赞叹的情感变化为明暗两条线索，串联起初遇、探病、坐灯、送灯、赞灯、义灯等情节，把小桔灯和小姑娘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自然而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赋予了小桔灯以深刻的象征寓意，把小桔灯成为了小姑娘美好人格的形象写照。小桔灯给夜行的人照亮前进的道路，而小姑娘的美好人格呢，则为我驱散了心灵的黑暗，带来了无穷的力量和信心。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冰心的诗歌《纸船》。我从不肯忘记了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只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在海里 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有的被海浪打湿，粘在船头上。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叠着，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它到的地方去。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这是你挚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她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这首《纸船寄母亲》是冰心的一首现代诗，写于1923年。这首诗歌以一个童心未泯的孩子的口吻写成，总体基调欢快，通过叠纸船这充满童趣的行动托物寓情，赋予纸船特别的含义，寄托对母亲的爱和思念，同时呢也抒发出作者对母亲对祖国的深深眷恋之情。粼粼的海波，澎湃的海潮，复苏了诗人爱海的童心。碧绿的海水，飞翔的海鸥，使诗人又与自然亲近。从吴淞口出发后10天左右的海上生活中，冰心早期人生观爱的哲学中的三根支柱是母爱、童心、自然。那只有童心、自然在这个时候得以复活和重现，那么母亲则因为远离而无法亲近，所以呢，诗人格外怀念母亲，甚至因为思念母亲而得病，又因为在梦中得见母亲而病愈。那么这首诗呢，就书写了诗人思念母亲的深情。诗的第一节，从自己充满天真童心的行为折纸船写起，说自己在海船上不肯忘弃一张纸，留着它折叠成船，从船上抛到海里。看似平淡的四行诗，为感情的喷发做了铺垫。第二节呢，写从船上抛出的纸船的方向，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有的被海浪打湿，粘在船头上。这种种去向都不符合诗人诚挚的心愿，他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它到的地方去。所以呢，他仍是不灰心的，每天的叠着。可见他这种愿望的强烈诚挚，以至于希望那纸船流到什么地方去，诗人在这一节中没有明白说出，从而呢造成一个悬念，耐人寻味。诗人自然明白纸船是不可能流到母亲身边的，于是呢，诗的第三节翻出新意，诗人遥想母亲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如果说这一想象海鼠一般的话，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就显示了诗人设想的奇特。诗人采用足章显其志的方法，在诗的结尾呢，点明想象中进入母亲梦中的纸船是他含着泪叠的，他祈求纸船载着他对母亲的爱和因为远离母亲而产生的悲哀情怀流到母亲的身边。这一结尾是全诗的高潮所在。怀念母亲的感情比较抽象，写作的时候呢容易流于空洞浮泛，那么这首诗构思新颖，诗人采用托物寓情的方法，感情的抒发呢就显得既生动具体又含蓄深沉。另外呢，这首诗的诗行比较长， 语调缓慢，正和对母亲的绵长思念相协调。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持人陈香，来电台快4年了，4年里我主持了西雅图不眠夜、读书观影，还有心灵港湾。除此之外，我还荣幸地担任了电台小主持人班的教师之一。如今电台8岁，我很开心能够参与它近一半的成长，也深深地体会到电台一路走来是多么的不容易。感谢电台给了我那么多美好的时光，衷心希望亲爱的中文电台未来越做越好，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多多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谢谢。
冰心写下了这首思念母亲的诗，诗中体现了一种离家远走的游子对母亲的深切思念之情。不同于大多数同类题材的诗歌，冰心选取了一个新颖的写作视角，用孩子般的纯洁和天真，从儿童的游戏世界选取纸船作为寄托对母亲无限思念的中介物，用纸船向人们展现了游子在外漂泊无依无靠的形象，所以呢，抒发出作者对母亲、对祖国的深深眷恋之情。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是这样的，1923年夏天呢，冰心毕业于燕京大学，同年8月17号，他由上海乘约克逊号游船赴美国留学，8月19号到达日本神户，21号游览了横滨。那么从写作时间来看呢，这首诗是诗人与浏览横滨之后的第6天，在继续向大洋彼岸进发的海轮上创作的。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冰心作品中的爱的哲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冰心是一位独具个性的女作家，她的名字是和母爱、童真、自然美联系在一起的。他用女性特有的温柔、细腻、抒情的笔调，写出了一篇篇爱的颂歌。他把文学创作的主题“爱的哲学”推向了极致，而且呢，整整坚持了70多年。他的冰心体作品温暖感动了几代人的心灵。我们上学时教科书上就学过《寄小读者》《小桔灯》《只见儿童多行处》纸船等，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是冰心文学思想的核心。这种爱可以归纳为爱的哲学，它是冰心作品中最具生命力、最感动人的亮点。冰心作品中的爱的哲学包含了10分丰富的内容，总的来说分为人类之爱和宇宙之爱。我们首先来说人类之爱。冰心呢，是一位善良的、具有悲天悯人情怀的作家，他的作品总是在颂扬人类之爱，主张爱一切人和爱人如己。他在诗中这样写道：人类啊，相爱吧，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的归宿。他的人类之爱具有十分广博的内容。那首先呢，是母爱。母爱呢，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人类天然感情，是母亲对于子女真挚而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心的集中体现，是人类最纯洁、最伟大的爱。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和母爱相比。冰心呢，就是把这种爱发挥到极致的人，写下了许多歌颂母爱的经典之作。他这样写道：造物者，倘若
在永久生命中，只容有一次极乐的应许。我要至诚地求着，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这种饱含深情、满怀挚爱的颂歌，在冰心作品中还有很多。他把母爱的无私、圣洁、高尚、伟大描写得情真意切、细腻感人，所以呢，也引起了我们读者的感情共鸣。可以说，在五四以来的女作家中，冰心是第一人。歌颂童真就是热爱孩子。冰心认为，除了宇宙，最可爱的只有孩子。他一生呢都在为孩子们写作，坚持了60年。他热情地颂赞，童年啊，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在儿童身上，作家看到了淳朴的天性、真挚的感情和明澈无邪的童心。他为孩子们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散文、诗歌、小说，比如说《寄小读者》、《陶琪的暑期日记》、《最后的安息》、《小桔灯》等等。能一辈子保持一颗不老的童心，以儿童的眼睛去看，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并且坚持60年不改变，确实难能可贵。冰心不愧是我国儿童散文创作的先驱者和优秀的儿童文学家。我们再来说说民众之爱。冰心虽然出生在优越富裕的家庭，身为知识分子，却对贫苦的人民大众抱着一种友善、同情、关爱的态度。他写了很多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他这样说道：先驱者，绝顶的威风上，可曾放眼，便是此身解脱，也应念着山下劳苦的众生。在短篇小说《三儿》中，冰心写了一个名叫三儿的贫苦孩子，以捡拾破烂为生。一天偶尔经过军营的打靶场，为了拾几个弹壳多卖点钱，被当场打死。冷酷的军官竟以三儿不认识牌子上写的闲人不得入内的字为由，只用了20块钱就结了命债。冰心对三儿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同时呢，对他的坚持、忍耐满怀赞美和敬意。这种反映民众之爱的作品还有许多，正像冰心自己所说的，广大的人民是广阔的天空，人民的诗人就该像天空下透明的大海，它永远忠实地反映出天空的明爱阴晴，呼叫出人民的苦乐和希望，这样他的诗里才有颜色，才有感情。冰心自己不就是这样一位人民的诗人吗？说完了人类之爱，我们再来说说宇宙之爱。简单的说，宇宙是指我们所处的物质世界。物质、时间和空间是组成宇宙的最基本的要素。冰心的作品中呢，不仅有人类之爱，也充满了深情的宇宙之爱。他热情地赞美宇宙中的万物，赞美大自然，在他的笔下，高山大海、日月星辰、朝晖夕照， 都被赋予了无限的生命和温情。冰心的父亲谢宝章是一位海军军官，冰心11岁之前都是在山东烟台的海边度过的，大海陶冶了他的性情，丰富了他的想象力，所以呢，他终生都如醉如痴地眷恋着大海，讴歌着大海。他这样说：父亲啊，我怎样的爱你，也怎样爱你的海。热爱是最好的老师，由于心中有爱，冰心手中的生花妙笔行云流水般赋予了宇宙万物鲜活的色彩和生命，可谓是描写大自然的高手。那么冰心爱的哲学是怎么形成的呢？除了传统家教中仁爱思想的熏陶，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影响，对时代精神需求的积极响应外，基督教博爱思想对他的影响是最深的。冰心中学和大学上的都是教会学校，基督教是爱的宗教，他倡导的是爱，博爱，倡导宽恕、善良、谦卑、柔和、忍耐、感恩、施恩，这所有的一切根源都是爱，不是男女之爱，不是亲情之爱，而是无条件的博爱。在这种基督教博爱思想的影响下，冰心学到了爱，也学到了美，奠定了他日后创作的基础。冰心爱的哲学影响是深远的，意义也是非凡的。如果社会上人人都具有冰心这样的一颗广博的爱心，爱自己，爱人类，爱宇宙中的一切，人类将减少多少问题和矛盾，世界将减少多少危机和苦难，就连大自然也将得到人类的呵护和关爱。一片冰心在玉壶，所谓名如其人，文如其人，风格就是人，用在文坛祖母冰心的身上十分恰当。对真善美的热爱和追求，反映了作家高尚、纯洁、善良的人品和高雅的艺术风格。冰心永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颗温暖耀眼的星星。好，下面呢，我们也来一些干货，来欣赏一下冰心作品中的好句子。对屋里的母亲患者，我连忙走过去，坐在母亲旁边，一回头，忽然看见红莲旁边的一个大荷叶慢慢地倾斜过来，正覆盖在红莲上面，我不宁的心绪散尽了。选自《荷叶母亲》。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现它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的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选自《成功的花》。雨势并不减退，红莲也不摇动了，雨声不住地打着，只能在那勇敢慈怜的荷叶上面聚了些流转不利的水珠。仍是不适意，徘徊了一会儿，窗外雨声作了，大雨接着就来，愈下愈大，那朵红莲被那繁密的雨点儿打得左右一斜。在无遮蔽的天空之下，我不敢下街去，也无法可想。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 谁是我在无遮盖天空下的隐蔽？半夜里听见繁杂的雨声，早起是浓郁的天，我觉着有些烦闷。从窗内往外看时，那一朵白莲已经凋谢了，白瓣小船般散飘在水里，梗上只留下小小的莲蒂和几根淡黄色的花须。那一朵红莲昨夜还是暗淡的，今晨却开满了，亭亭的在绿叶中间立着。茶越冲越淡，雨越落越大。最初因游山遇雨觉得扫兴，这时候山中足语的一种寂寥而深沉的趣味牵引了我的感性，反觉得比晴天游山趣味更好。所谓山色空蒙雨亦奇，我于此体会了这种境界的好处。然而两个女孩子不解这种趣味，她们坐在这小茶店里躲雨，只是怨天尤人，苦闷万状。我无法把我所体验的境界为他们说明，也不愿使他们大人化而体验我所感的趣味。若没有胡沁的姻缘，三家村里的青年对于我这路人有何惜别之情，而我又有何依依于这些萍水相逢的人呢？古语云，乐以教和。我做了七八年音乐教师，没有实证过这句话。不料这天在这荒村中实证了。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钢琴笨重如棺材，小提琴要数十百元一具，制造虽精，世间有几人能够想呢？胡沁只要两三角钱一把，虽然音域没有小提琴之广，也尽够演奏寻常小曲， 虽然音色不比小提琴优美，装配得法，其发音也还可听。这种乐器在我国民间很流行，剃头店里有之，裁缝店里有之，江北船上有之，三家村里有之。尚能多造几个简易而高尚的胡琴曲，是像渔光曲一般流行于民间，其艺术陶冶的效果恐比学校的音乐课广大的多呢。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少年的梦想是风的梦想，青春的思念是长长的思念。冠冕是暂时的光辉，是永久的束缚。如果你的心简单，那么这个世界也就简单。记忆是时间停留在过去的影子，为了未来的记忆，请着手你现在的画。只是一颗孤星罢了，在无边的黑夜里，已写尽了宇宙的寂寞。星星只能白了青年人的发，不能灰了青年人的心。走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让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却不是悲凉。愿你的生命有够多的云翳，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白的花胜似绿的叶，浓的酒不如淡的茶。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的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痛苦，有泪可落，也不觉是悲哀。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变小了。心灵的灯，在寂静中光明，在热闹中熄灭。生离是朦胧的月日，死别是憔悴的落花。命运如同海风，吹着青春的舟，飘摇的，曲折的，渡过了时间的海。心是冷的，泪是热的，心凝固了世界，泪温柔了世界。修养的花儿在寂静中开过去了，成功的果子便要在光明里结实。沉默着吧，在这无穷的世界上，弱小的我原只当微笑，不应放言。眼愈多流泪，而愈见清明；心因饱经忧患，而愈加温厚。 为着后来的回忆，小心着意地描绘你现在的图画。言论的花儿开得愈大，行为的果实结得愈小。弱小的草啊，骄傲些吧，只有你普遍地装点了世界。这无收束的尘寰，有众生归路，世界上来路便是归途，归途也成来路。一角的城墙，蔚蓝的天，极目的苍茫无际，此便是天上人间。群里的欢笑，掩不过镜里的悲哀。我自己是凡人，我只求凡人的幸福。大海的水是不能温热的，孤傲的心是不能软化的。有爱就有了一切，沉默里充满了胜利者的凯歌。襟上兰花气息绕到梦魂深处，快乐是一抹微云，痛苦是压成的乌云，这不同的云彩在你生命的天边重叠着。在夕阳无限好的时候，就给你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人从枝上折下花来，供在瓶里，到了结果的时候，却对着空枝叹息。聪明人在这默默的世上，只能提着自信的灯儿，进行在黑暗里。我的心孤舟似的穿过了起伏不定的时间的海。生命何其实在，又何其飘忽，它如迎面吹来的朔风，扑到脸上时明明觉得彻骨尽寒，它又匆匆吹过，飒飒地散到林子里，到天空中，渺无来因去果，纵骑着快马也无处追寻。雨后的青山好像泪洗过的良心。家是什么我不知道，但烦闷忧愁都在此中融化消灭。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繁星闪烁着深蓝的天空，何曾听得见他们对语？沉默中，微光里，他们深深地互相颂赞了。婴儿是伟大的诗人，在不完全的言语中吐出最完全的诗句。童年啊，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不是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不流动的变成了死湖。不是每一粒种子 都能成树，不生长的变成了空壳。生命中不是永远快乐，也不是永远痛苦，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的，等于水道要经过不同的两岸，树木要经过常变的四时。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快乐固然兴奋，苦痛又何尝不美丽？我不会弹琴，我只默默地听着。我不会绘画，我只沉寂地看着。我不会表现万全的爱，我只虔诚地祷告着。向日葵对那些未见过白莲的人承认他们是最好的朋友。白莲出水了，向日葵低下头了，他亭亭的傲骨分别了自己。流星飞过天空，可能有一秒时的凝望，然而这一瞥的光明已长久遗留在人的心怀里。诗人从他的心中滴出快乐的忧愁的血，在不知不觉里已成了世界上同情的花。父爱是沉默的，如果你感觉到了，那就不是父爱了。冷静的心在任何环境里都能建立了更深微的世界。光阴难道就这般的过去吗？除却飘渺的思想之外，一事无成。我的朋友，为什么说我默默呢？世间原有些作为，超乎语言文字之外。天上的星辰，骤雨般落在大海上，痴痴繁响，海波如山一般的汹涌，一切屋楼都在地上旋转，天如同一张蓝纸卷了起来，树叶子满空飞舞，鸟儿归巢，走兽躲到它的洞穴，万象纷乱中，只要我能寻到它，投到他的怀里，天地一切都信他。他对于我的爱，不因着万物毁灭而更变。冰心女士一生写下的经典句子实在是太多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分享到这儿。好的，主播慕容轩，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文学欣赏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声声有情
，FM1156，
西雅图中文电台，傻傻听歌。女作家亦舒说过，这是个绝情的时代，没有人会等你。大抵人都是善变的，喜新厌旧永远比专情要容易得多。辛晓琪没有告别歌坛演唱会，没有风风光光依依不舍的大作文章，就这样被遗忘了。
你说我的表情常常扫上一层糖衣。
1987年出道，被封为疗伤系情歌天后， 辛晓琪的歌淋漓尽致地诠释世间百态的爱情，总能把情歌唱得直抵人心，让听歌的男人女人一次又一次得到灵魂的共鸣。人们总是能在他的歌曲里找到自己的故事，印证自己的爱情。从领悟到味道再到遗忘，关于爱情三个大彻大悟的阶段，很多人都是从辛晓琪的歌声中一路走来的。今天你听到的是辛晓琪2003年的作品《说谎的女人》。
所以我可怜的爱人啊，我被迫是天生说谎的女人，我不知道你对我是不是真，我怕自己又爱得太傻，爱得太深，所以原谅我这说谎的女人。
Tell your friends about Alternative Talk 115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